关想、苏杭和严小小，他们每天都会重复经历无数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增怨，他们一次次的失态崩溃，也一次次的从谷底走出。他们是新时代女性的缩影，亦是万千读者的化身。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。第一集。姓名关想，性别女，年龄26周岁，身高172厘米，体重54公斤，职业一线城市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客户经理，爱好一买、二买、三买，状态热恋中。这是一份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个人简历，但是它却可以向所有人传达出一个信息：关经理是一位风华正茂且十分懂得享受生活的年轻姑娘。事实上，关经理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好年龄、好工作、好相貌，按理说，关经理应该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、舒舒服服。可是他最近不开心也不舒服。首先，工作方面的不顺让关经理很不舒服。短短一个月，关经理负责的贷款客户中有3个因为民间借贷跑路，走之前连招呼都没和他打一声。有4个因为经营不善还不上贷款，这4位大爷倒是和他打招呼了，只是电话时间分别选在深夜和凌晨。声情并茂，痛哭流涕，并且一哭就是3个小时起步，哭得关经理脑瓜疼。其次，本月上下班途中，关经理经历了5次交通事故，新车被蹭了6个地方，保险公司明确表示关经理负全责，明年的保费绝对能让他体验一把什么叫做眼前一黑。最后，由于5次交通事故以及其他事情，关经理迟到7次，虽然关经理认为这种客观原因造成的错误是值得被原谅的，但是行长却不这么认为。他把关经理叫到办公室8回，合计骂了9个钟头。综上所述，关经理最近一个月的人生是如此悲惨，简直是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。不过，作为乐观开朗、积极向上的姑娘，关经理并没有因为命苦而怨恨社会。通过1个星期对星象学的研究，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万恶的水逆。只要熬过今晚12点，水逆结束，美好的人生依然属于他。所以，在这个应该和男朋友一起度过充满了浪漫幸福味道的周末，即使男朋友在约会前半个小时才通知关想临时有事，他也没有生气，顶着一脸精致的妆容，对着镜子默念完100遍心平气和后，关想一步到卫生间去卸妆洗漱。关想选择在美容觉中度过最后的水逆，也许是为了弥补现实中他喝凉水都塞牙的窘境，老天爷赐给了他一个美梦。梦中，关想站在爱马仕专柜最中心的位置，销售列成2队一字排开，表情恭敬，笑容甜蜜。他下巴微抬，手指虚点，依次划过那一排排金光闪闪的首饰和包包，从容中透着淡定，淡定中透着骄傲。这个还有这个不要，其他的全给我包起来。正当观想兴高采烈地看着销售四下奔走时，手机响了，周杰伦用双截棍提醒他：姐们儿，别做梦了。醒来的关想瞪着天花板，梦里离他最近的销售正在打包一双鞋，那双鞋他去专柜看过8次，虽然极为喜欢，但是因为价高他连试都没敢试。好不容易能在梦里过把瘾，还被吵醒了，这种强烈的失落感导致他十分想问候一下来电人全家，但是考虑到水逆期间骂人会反弹， 他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深呼吸，默念完十遍心平气和后，赤脚走到梳妆台前查看正在充电的手机。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陌生号码，观想顿时心跳加速。推销电话不会选择这个时候打来，莫非又是哪位大爷还不上贷款，专挑这种人类情感最脆弱的时刻真情告白？似乎是为了衬托观想悲凉的心境，临睡前还是淅淅沥沥的小雨不知何时变成了倾盆大雨。大雨声中，观想酝酿好情绪，一手捂着胸口，一手划过应答键，随时准备抹点眼泪和客户比惨。只是他一声您好说完半天，电话那头却只有雨声没有人声。他提起了心放回了胸腔，刚想对着电话大骂一顿，电话那头陡然的一声哀嚎震得他一阵耳鸣，他那颗刚刚放下的心一下子就冲到了嗓子眼儿。严小小，观想对着电话咆哮，你怎么了？严小小没怎么，严小小只是被男人甩了。姓名严小小，性别女，年龄26周岁，身高160厘米，体重60公斤，职业一线城市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柜员，爱好一三从四德，二三从四德，三三从四德，目前状态失恋中。几小时前和严小小处了8年对象的张博，不顾倾盆大雨把他从奥迪 A4 副驾驶位置上拖下来扔在路边，以此体现和他分手的决心。失去爱情的严小小仿佛失去了灵魂，顶着瓢泼大雨行尸走兽般的走到了马路的中间，先后被4辆车主大骂，最后在第5辆车的急刹车声中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观想以火烧屁股般的速度冲到医院，只见急诊室外，严小小躺在走廊加床上，对着天花板抹眼泪。观想三步并作2步冲上前，没敢动手，一阵猛抽。你伤到哪了？你别光顾着哭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可怜严小小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，恋爱没了，脑子自然随风而逝。观想的话，他一句都没听进去。继续对着天花板抹眼泪。眼看和严小小沟通纯属浪费时间，观想决定去找医生，一个急转身差点和身后的人撞上。只见一男一女，看模样像是一对小情侣，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他身后。你是他朋友吧？这是他的检查结果。女孩递过一堆单据，医生说他没事。观想结果正要细看，忽然觉得女孩的声音很熟悉。刚刚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吧？女孩点了点头，观想顿时面色不善，上下打量了对方几眼。你们把人撞了，还说没事？女孩被观想凶悍的眼神吓到了，下意识地缩到男朋友身后。她男朋友面对气势汹汹的观想，也有点胆怯。小声和观想解释，
不是我们撞的。
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可惜观想从来不吃这一套，两手抱在胸前，语气更加不善。他这么大个人还能是自己摔的？眼看小情侣一副浑身长嘴都说不清的委屈模样，从进医院起就一直泪眼朦胧的严小小突然恢复神智，拉了拉观想的衣角，他们没有撞我。伴着哽咽声，严小小说出了事情的真相，
是我自己摔的。
观想这个人有个最大的优点，说好听点是知错能改，说难听点是脸皮够厚。前一分钟还在横眉冷对小情侣，指责他们撞了人不承认，后一分钟就能千恩万谢小情侣冒雨把严小小送进医院。2部分表演衔接流畅，毫无拼接的痕迹， 至于尴尬这种情绪，似乎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。接受关翔的歉意后，小情侣告辞，关翔把他们送到医院门口，回过头，发现严小小又恢复了刚才的状态，一脸生无可恋。他翻了翻检查报告，果然如小情侣所说，一切正常，便对严小小说道：你说句话成不？严小小微微摇头，关小挨着床边坐下。我去给你办住院手续，你今晚就住在这儿，好好观察几天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后遗症。
我没事。
严小小带着哭腔。
我不要住在医院里。
你这样能走吗？
我要回家。
医生让你观察一晚上。
我要回家。
你烦死了。
我要回家。
行行行，回家回家回家。在耐心消失之前，关翔把落汤鸡一样的严小小弄到了自己车上。只是严小小的眼泪并没有因为离开医院而止住，一副要哭倒长城的架势。关翔的头开始疼。说话。严小小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关翔，一肚子的委屈就快要顶到喉咙口，可惜天生闷葫芦的性格，让他除了哭得行云流水，半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以关翔对严小小的了解，用脚后跟想都能知道，这事儿100%和张博脱不了干系。说起张博这个人，关翔从第一次跟他见面到现在，印象从未改变，是癞蛤蟆爬到脚背上，不咬人但是恶心人的感觉。他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一个26岁的男人，从大学毕业到现在5年兼职不工作，每天在家上网聊天打游戏，偏偏还自称文学青年，声称为了理想而创作，他这种人怎么会有女朋友？而且女朋友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正确的做法难道不是一巴掌打他脸上，让他思想有多远人就滚多远？可严小小偏偏就吃这一套，恨不能搭个台子把张博供起来，每日早晚三炷香。而张博似乎是吃定严小小爱他的才华，对严小小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用着严小小的钱还没给个好脸色。前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张博骂了严小小一个星期，理由是莫言抢走了他的中国诺贝尔得主第一人的荣誉，他有怨气需要发泄。每次听严小小说完张博的极品事迹，关想都十分想去天涯开个帖子，名字就叫八卦一下我家闺蜜那神奇的男朋友。但是看着严小小发自内心的甜蜜笑容，他都只能按耐住八卦的冲动，心中默念100遍你开心就好。可惜这一次严小小实在开心不起来，他一路哭到家，进门后连湿衣服都没换，直接冲进卧室扑倒在床上，掀起被子蒙住头，哭声震天。
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
被子里的严小小哽咽着憋出今晚第一句完整的话。虽然猜对了今晚故事的男主角，观想却没有一点成就感。他掀开被子一角，想让严小小起来换件干净衣服，没想到严小小翻了个身，直接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了个蚕宝宝，哭得一抽一抽的。关翔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恨得牙痒，他一边努力地深呼吸，一边提醒自己要心平气和，此刻离水逆结束还有1小时，至少在这1小时内他要做一个人淡如菊的女子。严小小却不给关翔装小菊花的表现，他在被子下面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，
为什么不要我？
在严小小的不断絮叨中，关翔负责理智的那根弦终于断了，水逆什么的被彻底抛到脑后。他扯下严小小身上的被子，用暴力让严小小和他面对面坐在床上。和关翔那张由高鼻梁、大眼睛、尖下巴组成的标准网红脸不同，严小小脸部线条极为圆润，五官平淡，加上哭了半夜肤色蜡黄，眼睛红肿， 整个人看上去惨不忍睹。对此关晓毫无怜悯之心，几乎是咆哮道：大姐，难得有一天我能九点之前爬上床，你最好跟我解释。严小小咬着嘴唇，在新一轮眼泪即将掉下来之前，关想抽出几张纸巾拍在他脸上。你爹没死，你娘还在，你给谁哭丧呢？严小小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
张伯要和我分手。
好事啊！关想一拍巴掌，一个大男人没房没车没存款，吃你的喝你的用你的，能分手是老天爷开眼。
我们在一起八年了。
严小小无限委屈。
我爱他。
关想正在喝水，扑的一下喷了严小小一脸，看着严小小的眼神像是在看哥斯拉。爱他？爱他什么？要钱没有，要权没有，身高长相性格通通没有。人家劝女生长脑子，图什么都别图他对你好，张伯连对你好都没有，请问你图他什么？
他有才华，
就凭他写的那些狗屁不通的破小说，投稿100次被编辑拒绝101次。关想沈笑，大姐，你以为你在演偶像剧啊？他是怀才不遇，你是红袖添香，麻烦你拿镜子照照好吗？就你们俩这外形真不适合演偶像剧。关想的刀子嘴，18个严小小加起来都不够对付。严小小抬眼看了一下关想，默默地把下半句话咽回肚子，用哀怨的眼神诉说着他的绝望。老严同志，你也甭和我东拉西扯了，这么大雨，我放着美容觉不睡，淋得跟个落汤鸡一样去接你，不是为了坐在这儿听你那滴滴香浓的真爱故事。关想把擦到半湿的毛巾甩到严小小身上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在关想的逼问之下，严小小一副低头认罪的模样，磕磕巴巴往外道：
今天中午张伯给我打电话，说晚上接我下班。
可怜严小小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关想再次爆发：开车来接你是吧？开新买的奥迪 A4 来是吧？你花钱买车，名字写张伯。关想一下子站起来，拉开衣橱的门，想找件衣服换下身上的湿衣服，但翻遍衣橱也没找出一件能上身的。衣橱里仅有的几件衣服，论花色质地，关想他妈都嫌弃。严小小，你自己看看，这是女生的衣橱吗？你自己把自己委屈成这样，省出了每一分钱都花在张伯身上，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贤妻良母，特具有传统美德？
我，
你什么你？人家说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你倒好，房子出首付，贷款你还，车子你买人家开，你五行缺剑，八字缺男人，要这么上赶着到天？
关想，
眼见严小小又要开始嚎啕，关想摆了摆手：我不说了，你继续说。
我上车没多久，张伯突然发火，骂编辑全是垃圾。我想是不是他写了半年的小说又被编辑退稿了，我就劝他听听编辑的意见。他骂我和编辑一样蠢，不理解他的内心世界，让我滚。
严小小用力吸了一下鼻涕：
我真不是那个意思，可他不听我解释，还真把我拖下车。
你有病。对着严小小痴痴呆呆的脸，关想得出结论：你没救了。严小小没听出关想的嘲讽，反而向关想求助：
我不想和张伯分手，我该怎么办啊？
关想觉得严小小摇摇头肯定能听见大海的声音，毕竟脑子里全是水，他觉得多和严小小说一句话都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。严小小把关想的沉默误解为思考，小心翼翼地问：
关想，你想出？
想出什么？关想抬腿把脚上的拖鞋踢得老远。严小小，你自己拿镜子照照你的脸， 就你那黑头大过毛孔、鼻毛长过腋毛的样子，我要是男人，我也绝对不要你。不给严小小辩解的机会，关想继续批判。你看看你的头发，和鸡窝有区别吗？外衣我就不说了，内衣是3年前的，边上都洗毛了，内裤是2年前的，三角都洗成平角了。你觉得哪个男人对你有兴趣？我坦白告诉你，张伯不要你，和你那破心灵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就是单纯嫌你蠢、嫌你丑、嫌你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严小小嘴巴半张，表情呆滞，让关想看得更加心烦。听懂了吗？你以为牺牲自己、一心奉献，男人就会感动、就会爱上你？才不是，男人就是视觉动物，18岁的时候喜欢美女，80岁的时候依然喜欢美女，什么灵魂、思想，通通是瞎扯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张博甩你绝对不是因为你和编辑穿一条裤子，100%是他找着新人了，新人不是脸够美就是胸够大，总之他就是嫌你碍事，找个理由让你立刻滚蛋。忠言逆耳，观想话音刚落，严小小又扑倒在床上，脸埋在枕头里，爆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啕。观想看了一下手表，对着天花板翻白眼，水逆最后一小时反扑，简直比之前一个月的总和都精彩。至于床上的严小小，越哭越来劲儿，无论观想后面说什么都捂着耳朵，大有一副哭死拉倒的架势。如果不是苏杭恰好在这时候敲门，观想能动手揍人。